第二个，时间有变吗？无变吗？这个是一个印度哲学界啊，是长期的一个话题。那我们佛教当中来说，也有很多种的这个说法。当然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说法，是什么呢？时间从名言上而言啊，体系上它是空的嘛，虚空的嘛，自性空性的嘛，对吧？没有真实意义的这种实践，对吧？但是从名言或者世俗的角度来说的话，有两种说法，一个呢叫钱是无失的，时间是从哪里来的？那是无失的。后是有失的，有终的，无失有终。那为什么他说无失有终呢？这个认同呢，基本上绝大多数。而理论上来说，的确还说得通的。这个为什么说前无始后有终呢？这跟佛教的一个思想直接有关。那是什么意思呢？凡是任何一个众生啊，任何一个生命啊，任何一个物质，要是没有比它更以前的物质的因缘和合的话，不可能产平白无故产生的。这个是马哲也是承认的，佛教也是承认，对吧？都是差不多的。那么一旦承认了这个之后，你只能承认无始。为什么呢？再糟的物质也是比它更糟的物质和合因缘和合而演变过来的嘛，对吧？那么如果你要是有一个第一个物质的话，那就这个物质就必须是无因无缘平白无故诞生的。要是这样的话，你刚才说的凡是物质都是因缘和合或者呢诸多的因素而组合起来的，这个思想会破灭。所以说你能说有始吗？不可能，只能是无始，对吧？这一点上大家都是承认的，一样的。但是呢，马哲似乎还承认有始。为什么呢？他说意识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一种产物。那么这个理路去推的话呢，可能会面临一些困难。什么困难呢？好，那你承认物质的高度发展是吧？好，那你是不是承认物质的中等发展啊？是啊。那你承认是不是物质的初步发展啊？是啊。那你是不是承认物质的初步形成啊？是啊。那你是不是承认第一次形成的物质啊？是啊。那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呢？你没办法说比它更以前的物质过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物质，它都依赖于很多的因素的构成才能够够，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只能发脾气了，对吧？这是没办法啊。就是外道也经常，包括那个一些印度教啊，也包括一些基督教啊等等等等，很多造物主的这次思想的人也是经常面临这个问题。他老是想呢，万事万物是上帝造的，对吧？好，那我问你了，上帝在没有造这个之前有上帝还是没有啊？你只能说是有嘛，对吧？没有的话谁造啊，对吧？那他住在哪儿呢？他所在处有吗？起码有啊。那个所在处是他造的谁造的呢？他没造这个之前他在哪里呢？对吧？你不能说没有他，要是有他的话都得有所在处，你能说清楚吗？这个时候他说你诽谤上帝，那就不行了。这只能这个问题。但是佛教这种思想呢彻底解决了问题。为什么呢？我承认无始，根本就没有这个前的边。但是后的边缘有还是没有，这个问题呢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为什么问题呢？佛教里边也有，就是各个学派里面都有两个这个说法。一个说法是什么呢？有始无终。有始无终它的理由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呢，佛经里面说呀，就是一切众生皆可成佛，这是道理上说，因为一切众生皆有如来相嘛，对吧？如来德性嘛，一切如来有佛性嘛，对吧？都有佛这个成佛的可能性。当一切众生一个不剩的全部成佛了，还有这个众生嘛，还有这个轮回嘛，轮回者没了，哪来的这个轮回啊，对吧？这不就终了吗？就从此结果了吗？但这个是什么时候呢？没办法拿时间来确定，因为无终生是无量无变嘛，所以说你没法。但是呢，理论上这种无终的说法还是站得住脚的。但是不承认这个无终的这个说法，他的依据是什么呢？佛说了，轮回无始无终无边际，佛经里面也有这样的很多话，他就把这些话拿出来，这是经的依据。那么第二个，他的论的依据，论的依据是什么呢？说呀，众生不可能成佛完的那一天。为什么呢？假如众生成佛完的那一天，你必须承认众生的数量是有限的。显然呢，众生的数量是没有限量的。既然没有限量，你说就是一碗水有喝完的时候，无穷无尽的水你能有喝完的时候吗？都没有。为什么？它有没有数量的限制？ 既然没有数量限制，你哪来的结束呢？你只不过是干理论，你是说说而已，实际上你这个现实上是实现不了的这个事情啊。他就拿这个来攻击，也是有道理的。可是呢，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会面临着麻烦。为什么呢？文殊菩萨发愿了，说一切众生与我同时成佛，意思就是说一个众生也不剩不丢下嘛，对吧？那要是没有这个的话，难道文殊菩萨的发愿是错的吗？观音菩萨说了，他的发愿是什么呢？先让一切众生成佛，然后最后我一个人成佛，就是最后我成佛，对吧？那观音菩萨的发愿也是出问题了，你这个对吧？等等等等，开玩笑哈。所以说呢，有边和无，这个有失无失是这一点是完全的，但是有中还是无中这个问题上是一个理论上很复杂的一个双方交付的，包括我们这个学习这个佛教的格西的这些人呢，是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大概。然后呢，佛圆寂之后有还是没有？如果说指的是真是有的话，那就没有，一切法是空性的嘛。如果说仅仅是佛的事业成就和利乐众生的话，众生未成佛，佛的事业成就不停顿，没有了佛，他的事业成就哪来的呀？对吧？对吧？所以说呢，这个问题是有四个。然后呢，生和寿命到底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或者只一回事或者两回事，有个前提，你必须承认它是实有的或者地是有的。要承认地是有，你就会变成为执着，就是堕入这个常见的这个边缘。如果承认它绝无，你又变成堕入短见这个境界。所以说你无论是承认有还是没有，都会堕入的边界。因此呢，佛说不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就是不以这种方式去思考，不要钻牛角尖，大概这个意思。我小时候特别想知道我们到底从哪儿来的，我也 就问无数的人，到了后来刚刚学的时候也想不通这个问题，后来慢慢就想通了，原来这个事情还是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句话或者两句话说得清楚，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好，现在呢，说到这个间道的这个修行当中的十二因缘的这个道理，十二因缘，因为这个十二因缘呢，无论是这个小乘佛教还是大乘佛教，都必须要明白的一个为什么转轮回的意思。为什么呢？那间道的时候为什么说到这个十二因缘呢？这很有意思。为什么呢？打到间道的时候，你才真正的了解到了什么叫无明，真实的无明，就是无明执着到底是什么。有执着无明，如何引发业？然后呢，就是说，在意识之上，就是造下业，由业呢引发名色等等的这个十二因缘。所以说，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从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从哪里来的？将会到哪里去？这个回答的问题，大概是这个十二因缘。玛丽巴列列的德列的南海德列米的祖龙中，德列见切主的德列的日本中的广东中啊，特别松。首先，我们每一个人啊，就有无明。无明我执，把我和我的把它执为真实有了。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心态，这个呢好比是农夫，把它可以把它比喻成为农夫。然后呢，我们有这个灵魂或者智慧或者意识。那么这个是意识呢，是什么构成的呢？无数的恶的习气和善的习气和无忌的习气等等，反正各式各样的一种想法。其中恶的习气的话，贪嗔痴慢疑的，反正无数的这个不同的各式各样的这个，就像罗汉餐一样，罗汉餐里面不是什么都有吗？对吧？我们的心里面好的坏的什么都有。你别以为这是好人，他就不会做坏事。好人他也有这个心里面也装着很多坏的东西。你别以为这个人是坏人，他肯定会什么事的坏事做，也不一定。他会做一些坏事，但他肯定不会做尽坏事。为什么？他这个里面也有一些慈悲的一面。比如说，你说这个蜘蛛，他什么生命都杀，唯独对他自己的孩子，那是让自己孩子吃着自己，把自己给施舍给孩子等等。那鳄鱼什么都杀，但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宝宝呢，那简直是不惜一切代价，对吧？以此类推。反正人的心啊，就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之所以是这样什么呢？这个无名的农夫啊，在新的农田上面种下了善的种子、恶的种子、无忌的种子。其中恶的种子里面，贪的种子、嗔恨的种子、愚昧的种子、傲慢的种子、疑心的种子等等等无数的。 啊，每一个类别还不同。比如说贪的种子的话，对女色的贪的种子，或者对财富的贪的种子，对权力的贪的种子，对民生的贪的种子等等。啊，有的人还真不贪其他的，就贪民生，就为了民生他愿意舍弃一切，对吧？所以说贪跟贪之间还不太一样，每个人脑子这个天里面种的。所以呢，这样的善念、恶念和无忌的念等等，总而言之把它概括起来的这些呢，种在了意识或者灵魂的农田里面的是谁呢？无明。什么叫无明呢？不知道，不明白，不明白真相，处于愚昧状态。这样的无明呢，就会引发这样的一种种这个。所以说呢，就是说呀，说从无知，这个里面说的是无知，对吧？无知和无明是一些其业。因为无明呢，在造善业、恶业和无忌等的三种业，由善恶无忌业呢生施，就是意识上面啊种下了很多善的习气、恶的习气，生下了很多善的习气、恶的习气或者无忌的习气，各种各样的习气诞生了，对吧？然后呢，是源于名色，因为有了这样的有善恶。这个和无忌等等的习气呢，就相当于一个家里边有粮仓，里面有豌豆的粮仓，有大米的粮仓，这个稻谷的，还有呢小麦的粮仓，粮食什么都有。比如说把这个豌豆呢，把它比喻着恶业，对吧？小麦呢，把它比喻着无忌，对吧？大米的那个稻谷呢，就把它比喻着善业吧，就是什么粮仓都有，或者青稞啊什么的，打比喻都行，对吧？既然他什么都有了，他会种什么呢？看他的当时的心情。如果这个是种这个田的人说啊，去年种了青稞，今年应该种小麦，那就是小麦了。说这个长得不好，我需要多一点的小麦，我要种那个豌豆的话，他就种豌豆了，对吧？完全取决于他的这个当时的那一刻心，对吧？或者我们有足够的钱买房子的时候，会买好的、坏的，向南的、向北的。这个看当时的你的这个心情，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就会起作用。那叫爱和趣，后面所说的爱和趣。那么无明、是业这三个具备了之后呢，当时刹那间所产生的，无论是别人提起的还是自己想到的，无论是想做坏事还是做好事，这种念头起来之后呢，它会投身于在中游啊，就是死了之后还没有再投胎找到之前的那个的时候，或者呢即将要面临死亡的时候，断气的时候，他心里面起善念呢还是恶念？因为他的内心当中有极有善的习气，也有恶的习气，也有中等的习气嘛，对吧？当时他最后断气之前起了贪心或者嗔恨心等等烦恼的话，那肯定会堕入不好的这个境地。如果当时他起比较好的这个状态的话呢，可能会来世堕入这个来世能够受身于稍微好一点的人天啊之类的这样的一种安乐当中，这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取决于他的爱和趣。那么这种爱和趣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自己的性格和兴趣的问题，第二个呢，旁边有人提醒，就比如说他旁边有人说老头子啊，或者老太太啊，你不能走啊，你帮我们认一下不行啊，就要哭啊，好啊，这样的话，他可能就会马上起贪心啊之类的啊，就设放不下的这种心，他肯定就不起什么好的心了。或者呢，当时就说，哎呀，你祈祷佛菩萨吧，心善，其实心里想着菩提心啊、皈依啊、三宝啊，这样有人这么提醒的话，他就刹那间还有能力的时候想一下善，由此中了之后，他的爱和趣呢就变成善。虽然他有很多恶业，起码来世就那之后的来世他不会太差。所以说我们有什么助念死之前啊，助念的原因是这样的。所以说为了让他起善念，其实不是我们救他的，是让他升起善念，有这个善念来引发来世的比较好的结局。所以说呢，由此而产生名色。名色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父母的精英魂合体里面，把自己的这个意识或者灵魂啊，就是融进去，就变成为怀胎了，就变成为怀胎了，这叫名色。那么名色呢，它会慢慢七天之后，这个父母的这精英魂合体会发生一些变化，在十四天之后再发挥一些变化，在21天的时候再发挥一些变化。这个细节呢，现在医学里面也很清楚。其实啊，2500年前的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宝积经里面啊，就是隋朝的时候翻译成汉文的宝积经里面啊，南陀如胎经里面啊，比现在我们 现在我们用科学来探查出来的，和一模一样有这样的结论。当时他就有这样的结论，当然他是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仪器，但他通过神通来知道的这个发生的一些变化。那么这样一来呢，就会变成什么呢？六处。六处什么呢？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和意处，初步形成这个六处了。那么六处的状态下的时候，他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基本上足了，但是呢还不能发挥作用。之后呢，他会变成为什么呢？就是从六处变成为触。触是什么意思呢？接触，接触，对吧？接触什么意思呢？眼睛开始有能力去接触外在的东西，耳朵有能力开始听到外面的东西，鼻子开始有能力去能够闻到一些什么。他虽然这个肚子里面的孩子不一定能闻到，但是呢他的这个闻到的能力已经达到了。 只要他一旦有了机会，他已经，这个就叫做触。那么受是什么呢？然后触而产生的受，这个里面就是你看啊，日八年的初安中间的初一节的三班中间的三班两班中间的第二四班四里接完了啊。说呀，触这个达到了一定的这个能力之后呢，开始就会变成为这个受。什么呢？好的感受，不好的感受。比如说耳朵听到的好或者不好，身体触感到的好和不好的这种感受的能力上诞生了。因为有了感受这种好和坏和无极的三种的这感受之后呢，他开始对好的感受呢会产生贪欲心，对坏的感受呢会产生嗔恨心啊，然后呢就无极的呢就产生不愿意再衰躲的心，这就叫做爱。那么这个叫爱，就是由受与爱，是这样的过程。你看我们这个孩子有时候长到一定过后呢，就是脚蹬一下呀，或者举动一下，为什么呢？他可能哪儿有些不同的感受，他会做出一些不同的行动，这就是他心理变化而导致的这个身体的一个举动的一个刚刚开始。尽管他的这种举动的能力和方法肯定就是很有限，但是这种爱呢会变得越来越强，变成为取，我非要得到不可的这种心理状态。那么这种心理状态之后呢，他的随着他的身体的发育的成熟呢，他就会产生不愿意待在母亲的肚子里面的心态。这个时候呢有夜风，夜风呢，或者我们用我们现在自然的规则的时候，他的这个自然的规则也好，他这夜风呢，他就会把这个孩子导致然后就生下来。那么这样呢他就生了，也就是说没有名色就不会有这个六处，没有发育到六处不会有触，没有触就不会有感受，没有感受不会有感兴趣或者不感兴趣的爱，感兴趣和不感兴趣的爱没有的话，没有强烈的兴趣的区，没有强烈的兴趣区呢，它不会发育的那么成熟，一旦发育了成熟之后，它就会生下来，对吧？生下来之后会怎么着呢？只有生下来它才会老，它才会病，他才会死。要是没有生下来，他是不会老也不会死，对吧？这就是这个十二因缘的道理。接完言呢，娘爱高瓦当，德别碰当，七当七八说，德万碰不现得千种的，接完嘎别的更嘎本，就是说啊，生源于老死，就是因为生的原因呢，你会变成为可以老，可以忧愁，可以疾病，可以求所求的事啊得不到的这种痛苦，以及轮回大种种的苦运啊都会不间断的产生。所以说呢，如果你不想遭受这些大痛苦的话，应该啊断除生下来。要断除生下来的话，那就断除有，断除有的话，首先要断除区，断除区的话要断除爱，断除爱之前呢要断除出，要断除出之前呢要受，受之前呢就是六处，六处之前名色，名色之前那怎么办？意识上面无名的执着，把我和我的当真了的这种执着，造善业、恶业和无极业等等，在意识的良田上面造的这个举动没有了，接下来都没有了。那么这一切的根本就在哪里呢？愚昧无知，因为不知道一切法自行空性，所以说呢，他不该执着的他就很执着，由此引发了的这一切。因此呢，是因速断除其身若灭，众苦惨无余。一旦你达到了不生的结果的时候， 不会因为做业力这个而产生生的这个结果的话，那么剩下来的一切痛苦就没了。所以说呢，佛教的涅槃的小乘佛教的涅槃的果位呢，名称呢称它为什么呢？叫无生的果。是为什么呢？其实我们死了之后再生，生了之后再死，死了之后再生，这一切的力量的发动机在哪儿？有两个发动机，一个是好的发动机，一个是坏的发动机。坏的发动机是什么呢？业力。好的发动机是什么？愿力。菩萨呢，愿力而生的，众生是业力而生的。什么叫业力呢？简单的说啊，这个真正的这个业力的来源呢，还是爱和趣，或者呢贪欲嗔恨这样的。那么贪和嗔呢，来源于愚昧。所以说呢，因为愚昧，所以说不该贪的他就贪，不该嗔恨他就嗔恨。正因为如此呢，他会为了满足贪心和嗔恨心等等呢，会造下种种的恶业，由此他会引发身和心的种种的痛苦。因此呢，他才会六道轮回当中无断的。那么身为圆觉阿罗汉呢，为什么再也不生了呢？因为他的这个贪心、嗔恨心、愚昧心啊的根本，尤其是愚昧心，我的执着和法的执着彻底没了。一旦没了呢，它的推动力没了。比如说这个企业啊，生产停顿下来，从自然的生产停顿下来，那因素是什么？不想干了，不想干了，那这个生产肯定是停顿下来，对吧？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一旦不想干了，它肯定是停顿下来了。只要他想干，他总有一些办法，他就会干，对吧？所以说企业的这个推动力是什么？老总不想干，对吧？所以我们的心呢，好比是我们的老总，一旦他看透了一切这个轮回的真相和好和坏等等的这些真相，他不想干了，他不愿意在生老病死当中不断的在轮转，就像我们上班了再下班睡觉，再上班下班睡觉，再上班就不愿意这样轮转下去，所以说他的这个贪心就没了。那菩萨也应该达到这个境界，他为什么还要诞生呢？实际上菩萨啊，是善意的割不下，我们众生呢自己给自己割不下，就放不下自己。菩萨是放不下众生，像所有的众生也达到像我这一样的境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一次又一次的再投生，也不惜遭受再大的苦难，他也不惜。所以说呢，与身为圆觉不同的菩萨，就是他是愿力导致了轮回的。总而言之的是什么呢？只有一个，我们十个烦恼里面第一个就是贪嘛，对吧？第一个就是贪或者爱，对吧？那么这个贪启动了整个轮回。要是没有贪，中午不会做饭，对吧？要是没有贪，你不会买好衣服的。要是没有贪，你不会做任何事情，对吧？好事坏事，除非你是菩萨，是为了度化众生，否则啊，所有的轮回的这个发动机啊，似乎都是贪。所以呢，贪是十个烦恼里面第一个的原因，也是这样。但是贪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愚昧无知导致的。所以说呢，愚昧是第一个。所以这个十二因缘里面第一个愚昧也是这个意思。这个内容很多，我不想详细说了，今后有时间的时候专门讲十二因缘的时候再讲好吗？因为今天我们时间要抓紧，所以说就不能讲了。接下来最后就是带进这万种的教外语送给自己结巴上目的刚刚的用当通话心上界点你这边囊中通。那么这样的这个顺转的或者逆转的这个十二因缘是佛的所有经里面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说最胜言教藏圣妙缘起门，如能正见此遍观无上尊，就是能够真的真正的无上尊能够通过缘起的角度来能够看到的，大概这个意思。这很重要，这个十二因缘。那么这种十二因缘呢，它能说起什么呢？说起我们现在的我们从哪里来的，将来会到哪里去，能说得清楚。第二个呢，我们现在的我们将来会到哪里去，或者将来的将来会到哪里去，两世三世等等如何到哪里去，从无数的以前从哪里来的，这个都连接得上。所以说呢，这个缘起安立法里面呢，一生而言的这个缘起和二生而言的缘起和三生而言的缘起等等等等有很多种，这些我就不细说了。好，这个是第三个缘起的部分见到的内容。